要就等于我们学这部楞严经了。这部楞严经呢，它只不过是用这个纸张笔墨把它造成就是了。那么只是把它流传于后世。那么我们要假借这个楞严经这个文字之中啊，它所含的义理，然后根据这个义理来明白我们的自心。假借我们的自心，这个无分别的智慧，然后你才能够修定，甚至念佛也好，持戒也好，持咒也好，参禅也好，持戒也好，然后你才能去出去。假设你单单认为这部楞严经是真实的了，那么已经达到真实了，用不到修行了。所以说，若复观之以为圆体，此人其为王是圆论，以往其子，连这个如来的教法也都不了解。何以故？那么下面呢，就如来啊自己把它整起来，再来解释解释。那么下两边下两句呢，正是啊佛自己来解释。说何以故？为什么我要说这个人他是啊，不但是不了解自己的心，连如来的教法也不明白，就是连这个这个笔墨之中他也不了解了。说何以故？下两句就整起来解释了，以所表之为名曰故啊。那么这一个人呢，他把这个表所这个如来表起这个指头，他就把这个指头啊。认为就是贴上这个名曰了，这是属于颠倒。那么我们呢，就把这个如来这个教法流通，这个教法以为这个教法呢就是我们的真心的。那么这两句话正是这么解释法。其实这个教法，那么它只是一个固执而已嘛。所以那个那么那个古来不是有这个一个徒弟啊，他的师父在那里看经。那么刚刚有一个场景在那个纸上呢飞来飞去，所以这个他就讲了，是这个赞叹固执离灭去。其实赞叹固执呢，这就是他那个徒弟啊讲他的师父，说你一天起来看经，一天起来看经，所以是看到离灭了也没用。为什么没用呢？你不能够明白自心。这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就是你看你把这个楞严，你就把三藏四部完全背完，你不能够了解你这个自心也是没用的。所以就是何以故？以所表之为名曰故，其为王之亦复不舍。何以故？以所表之为名曰故呢？其为王之亦复不舍名之以愿。那这一句呢，是更深进一步的说明这个众生的迷惑了啊。说岂为王子？那么这一个人呢，他岂都是王失了这个手指呢？而且呢，他也不能够认识这个光明与这个黑暗。为什么说他不能够认识光明与黑暗呢？因为这个我们这内心性它是有所觉知的。那么这部楞严经呢，它是属于无情的，那么这个有觉知与无觉知都不能够了解了。那么好像我们这个明白能够研究这部楞严经，这是我们的心性呀。但这部楞严经呢，它是属于无情的。假设你要认为这个楞严经就是我的真性，就可以说也这个有知的也不明白，无知的也不明白了。就是说不是名字一样，我们这一念心是明明白白的，那么这个楞严这一部楞严经呢，它完全是一种无情的东西。所以说一副不知名字一样，连你这个心和这个经也都不认识了。这个楞严经是我们说对自己，那么我们这个心呢是能分别的。所以说衣服不是名字呀，连你这个能知觉之心和这个无知觉的无情他都不能认识了啊。这何以故？下面又整起来佛也讲了，今以肢体为名曰故。那么他就把这个手指头啊认为就是贴上这个名曰了，名曰二性无所了故。那么前面这个我们就没有说那个皮啊， 这个齐威王子以后不是名字已然，齐威王子呢，就是说其不但对王室的这个如来这个说法这个人生语言的文字不是名字已然呢，就是不能够认识我们这个界性，也不能够认识这个外境，外境是属于黑暗的，我们这个界性呢，它是属于光明的，它是有直觉的，外境是无直觉的啊。这何以故，这一句要把它整起来，即以子体为名，名曰性，名二性无所了故。说这一句，那么这个人呢，他就把这个手指头啊，就认为是天上的名曰了。那么这个光明与黑暗这两种性质，他一无所了了。那么这个皮是皮什么呢？就是说，把如来这个语言人生这个教法，就等于我们把现在把这一部楞严经，就认为它是这个真，是我们的真心了。那么把我们这个六根之中的根性，这个妙真如心呢，那么就是跌倒是迷惑了，就不认识了。认为是明，就是把这个楞严经认为就是我们这个妙明真心的，啊，说明啊，二心无所了故。那么这样的人呢，他这个有情无情，有直觉与无直觉，他都分不出来了，这可以说是跌倒又跌倒了。说如也如是，那么下面这个如也如是这一句呢，正是说呀，就何止这个额呢？说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么这个这一段文我们把它消解，那么这里边这个如意大师这一段这个意义呢也是很好，我们大概把它也念一念的啊。以为言人之心呢，滴滴不能够听法，而汝等尚妄以能听法也。即妄这个妄即言人能听，并这并我所说之法呢，以为这个神成所言之正了啊，而所以叫做非得法性。如人观之，总不得观也。那么这个节中，在这个这一段节，什么叫做节文？这如亦如是，就这一句，这就是结束了这一段文。那么就看这一段文，这一段文呢是这个如意大师啊用法而合意的，那么这个也是很很重要的啊，说如也如是，说你阿难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就这么样的一个人啊，那么下边呢应当啊以这个法而合如来所说的那个意，说现今呢佛陀以这个人生，也就是说法语言人生这个现在不是文字了，当时嘛是这个人生的，现在嘛我们都是以这个文字的啊，也就是以这个语言人生的文字来只是如等呀，这个根种的界身或者这个根种的文身，界身文身都是一样的啊。说如等这如等额难呢，必须啊要假借这个我所说的这个教法，应当呢反观自己的这个戒心，或者反问自己的稳心。如果自己啊，听到我这个所说法这个教法，不能够啊，这个即教观心，然而呢，复以来分别我所说这个法音，就是如来这个语言，现在的文字啊，所说这个法音，即以此法音呀，为汝等这个根中之戒心了。这就是跌倒的啊，这个汝等这阿难等，如果是这样的一种啊听经闻法的态度啊，说尤其是唯独忘失了自己的戒心呢，一副忘失了如来所说的法音，过去嘛是语言人生，现在嘛就是文字，说何以故呢？因为汝等以我所说这个法音呢而为汝等之戒心了。那么也就是说，等于我们现在把这个楞严经啊文字当作我们的戒心的，其为王是法音，这样的其不但是王是了如来所说这个法音，亦复呢不能够认识呀，谁是有执，谁是无执， 我们的界限是有止的，那么这个景教甚至当时的语言现在的文字它是无止的。何以故呢？基于我所说的法音，用你这个言语之心啊，未是有止而能也听法。那么阿难在人然法师用这个言语之心未能听法啊，如以止而为名也，而怎能听法是妙明心呢？反而呀，未敢认为本业的心地，如以曰，如这个啊，如同彼人呢，以这个名曰之性而为是黑暗的，像岂不牛哉的？那么这一段文呢，也是把以这个法而含那个意的啊。那么这段文你要是把它详细的啊，把它看一看，合到那个法上边的，那么这个很有这个启发人的一种这个功恨啊。然以分别我说法音，未入心者，此心自应离分别因，也无分别性，名为如心。譬如游客即歇离亭，暂时别去，终不常住，而张亭人独所去，名为亭主。此也如是，若真如心，就无所去。因何离生无分别心呢？那么在下边这个小字呢，这饶益大师他自己提的啊。那么这个大字才是这个正文。那么这一课呢，是属于这个旧体别解。这个旧体呢，是就着这个真的体、妄的体来这个分别，是了解，是把它解别啊、哦。那么这一段问题说明，如果这个真它是有这个实体的，就譬喻那个亭主；如果那个虚妄言语之心呢，它是没有实体的，就譬如那个旅客，就是那个客人在这个旅店之中呀，暂时别去了。所以嘛，就叫这个旧体是别解啊。那么这一科又分为两科，除解业心可缓，解之解别这个业念之心呢，它是没有自体，是随虚妄幻化的，所以它是有可缓。那么我们的戒心是真心呢，就无所缓了。如观止也，就如同啊，观看那个手指之影子，这就是这影，这个影子呢，就指那个言语之心，就用那个言语之心而观看那个手指，意义是一样的啊。那么第二课呢，才是这个是戒性无怀，如天上之月，那下一课的了。那么在第一课之中，又分为两课，应除又分为两课，除敬酒淫生分别。一名无性，而广理诸法分别以是可缓。那么现在是属于这个第一课啊，除净就淫生分别。那么这个净就呢，也就是啊，就近于在这个耳根之中啊所对的这个神成，说明这个如来所说这个语业淫生，那么现在就是这个文字的教法，来根据语言音声来分析辨别，是这是说明什么呢？就说明这个言语之心呢，它是没有自体，没有自性的。那么下一课嘛，就是这个广利诸法分别已是无怀了啊。然以分别我说法音，未入心者。那么这一句话，这三句话呢，还是跟着，就跟着前边那一段文啊、哦。因为这个前边那一段文就是如，这如也说阿呢，是如也如是呀。 就是就如同你恶呢吧，假使你恶呢仍然以这个言语之心而来分别我所说的语言音声这个叫法，那么就把这个言语之心当作你恶呢的真心的话，这些暗定他写暗定恶呢准者呀，用这个言语之心为他这个心性，这些暗定他这个虚妄反复的一个执着的心情啊。此心应当离分别因，有分别性。那么这三句呢，正是告诉他，如果这个心呢是这个言语之心呀，真正是你恶难的自性的话，那么你恶难这个言语之心呢，应当啊离开了这个我所说这个法这个音声，就是离开了这分别我如来所说这个法的这个音声，有另外有一个这个能分的这个自性。那么这句话这个文字好像不相同了，其实这个意义就是说，你我呢应该离开了我所说法这个音声，离这声音声是所业之境了，离开了这个所业声音之境，那么你另外有一个能分的之心，那么这个才是你真，才是你的真心。假使离开了我这个语业音声这个叫法，这个音这个所业这个声音，没有另外一个是你个真心，没有另外是你一个是不动不摇不生不灭的真心，不随这个声音是生灭，没有这么一个心呢，那么这个不是你的真心。简单就是这么一句话，就是说假设你要离开我这个生尘，就好像个生尘吧，好像我这个现在说法吧，一句每一句都是一个生住一灭，每一字也都是一个生住一灭，那么你这个戒心不是说随这个每一个字生住一灭，每随一句也要生住一灭的呀。那么也就是说你能够离开这个语言音声，这个每一字每一句这个生命这个神层另外有你一个心，那么这个才叫做真心，不是说随这个神层生灭心也灭，神这个神生心也生，那么这个其实你的真心呢，所以这个不是你的真心，所以这句话呢就简单就这么解释法啊，应该离开分别我这个音声所分别之境，因为你这一个能分别之心，它不随这个神所分别之境呀生住一灭，你这个才是你的真心，就是有分别性，有一个能分别的自性，不随这个所分别生成生灭。就是下面叫方可名为如心，那么这个呀才是真正你惹呢这个叫做这个真心。因为什么这个叫做真心呢，就是它不随这个境界生灭去来。那么下面呢就正是又说出一个譬喻来，譬如游客继续离亭，暂时别去终不常住，而张亭人都所去名为亭主啊。那么这一个譬喻呢，正是呀说明上面这一段话，这正是说明上面那两句话啊。说譬如啊，就譬如有这么一个游客，也就是这个旅客，继续离亭，他暂时的呀。寄居在或者是住学在这个旅程之中，也就是这个旅馆之中旅店之中呢，是暂时别去，或者他吃一餐饭，或者他在这里住一夜，那么他马上就离开这个旅店了，总不常住，那么因为他事情很忙，他做生意的事情很忙，他终日呀他不会在这个旅店之中啊永久住下去而不去，叫做总非总不常住。而张亭人都说去名为亭主啊，然而这个旅店之中的老板都说去，他请来也不随这个客人来，也不随这个客人去，他是很长久很久都居住在这个旅店之中，因为他是旅店中老板，如果他要离开那就不可以的了，所以这个就叫做亭主啊。那么就是把这个啊客和这个主人要把它分清楚， 我们的真心是等于主人。那么这个色尘，这个色声，这个尘境，它是属于等于这个是生灭去的，来去不停的。就比如那个渴。那么下面就是说明这个皮，那么这个意是比法的呢，在这个法上边是怎么解释呢？说譬如有渴，这个客人呢，就譬如这个，就譬如这个如来所说这个法音呢，这个法音呢，它是一字一句都是有这个声度里面的。假使你这个闻声跟随如来这个法音一字一句声的下去，那么下一句哪个停呢？因为已经随这个神称免了，那么下一句哪个再来停法呢？既然能够听到下一句，可见你这个界闻性呢，并没有同这个语业音声而免去。所以这个语业音声呢，只不过是啊，如来因为假借有这个根基，对某一种根基啊，假借这个语业音声呀，来给他说法。那么这种说法呢，只是如果暂时性的。那么对这种众生说这种法，对那一种众生说这种法，那么这法讲过去了，那么它就不是停止的，所以叫做暂止别去啊。那么总不常住，那么这种说法的音声呢，它是字字句句啊，它绝不是常住的，只是对某一种根基，那么这个比较需要长一的说法或者短一的说法的不同。其实呢，都是属于生灭的吧，而掌情人都所去名为成主啊。那么这个掌情之人，就譬如什么呢？就譬如我们这个根中的戒性。这个什么呢？就是说，你前一句也是我这个戒性来听，后一句还是我这个戒性来听。这里譬如什么呢？这个。旅店这种老板，那么这一个客人来我也要招待，那一个客人来我也招待，那么这一个客人走我也不理，那一个客人走我还不理。那么你这个戒性不是随这个语业音声而这个来去的呀，那么这个才叫做停住啊。所以叫做睹无所去，根本不会随这个神声生住一面的，名为停住。这个才是真正你的戒性呢，这个才是真正闻法的主人呢。今此也那么此也如是。那么现在这个说现在呢，你此也如是啊，说现在你惹难呢也是这个样子的啊。那么现在你来在这个冷艳法会之中来听我如来所说这个法音，那么你用你这个眼睛之心来分别我所说的这个法音，说以佛如是，也就等于这个停住是一样。那么你这个戒心它是不生不灭的，我所说法的这个声音，它是字字句句都是生灭的呀，所以以佛如是都是这样啊。然真如心诸所去，假使我所说法的法的音声要是真正是你惹呢这个真心的话，诸所去，那么他到哪里去呢？应该不随这个声音而生灭的。所以诸所去，说假设真是你惹呢的心的话，诸所去，如果你仍然应用这个野人之心的话，那么我这个说法这个声音有，那么你这个野人之心之声说法这个言，说法这个音声无，那么你这个言音之心正灭，那么这个岂不是同意断灭了吗？那么将来要用什么来修正这个无声法忍呢？所以若是真是如心，真正是你原来之心的话，诸无所计，不就那他就不会随这个神成的生住一灭了。因和离生是根，因和离生无别无分的性。那么因和说因为什么到了现今日你恶难呢？ 仍然是离开了我如来所说法的这个隐生意也，没有另外更有一个能分别的自信的。既然没有这个能分别的自信，这就不是你的心。离开这个一业隐生，有你这个能分别的心，这个才是你的真心。说以掌庭人不相识也，那么以那个掌庭庭主，这个庭主呢，那么这个客人来，那一个客人来，那么他只是照顾这个客人而已啊。那么客人的是不停，那么你这个戒心呢，一句一句，句句都能够停。那么我所说的法语呢，是句句都是生住一念，以那个停住根本不相同的。那么这个此言如是啊，这一句啊，这句更无分别之性。那么这就是这个，好像那个前面那个，在这个此也如是，是名为停住，此亦如是。以下这个呢，这都是要，把这个欲，要合到那个法上去，那么它才有这个，这个意义存在一点啊。那么其实这个，此亦如是这一句呢，也是要用这个法和这个欲，不过有一段是它没有这个合啊。也就这个可呢，就譬喻这个眼睛之心；这个停住呢，就譬喻我们这个真心。那么可去不住，就以我们这个眼睛之心呢，分别这个生成之境界，念念随这个境界的生灭。停住住所去呢，就譬喻我们界限这个真常之心，它就即日常照，照日常即。那么它这个就好像，这个法来，那么它只有这么个影子；法去呢，那么它是寂然不动。所以叫照日常即，即日常照。那么这才是我们这个真常的心性的啊。那么在这一段文之中呢，这也是如来啊，是的确是把这个好像那个真妄，那么这个业人以这个真心呀，把它这个两种啊把它分别的清楚。那么和使令额难呢，他能够有个取舍的决定，就是。放舍是这个眼眼虚妄之心，而这个取向呢，这个妙明真心，这个真心就是我们的戒性。实者其为生分别心，分别我用，离诸实相无分别心。如是乃至分别独无，非是非，非是非空，俱舍利等昧为明谛，离诸法也无分别性，知如心性各有所缓，因何为主？那么这是属于这个第二课，广利诸法分别已是可缓啊、这个广起来就可以广，把它这个前边的单单按那个身这个戒身这个。实诚和这个界限，那么这一段的下面，这广利呢是推广，是经历这个无尘，这是这个色声香味触法都把它经历上去。那么再来这个分析辨别，说明这个界限呢，也就是这个自性界文修成觉的自性呢，它是这个离尘，是这个可以有所缓，因为它是这个有真实的体现。那么所以呢，这个以是是可缓，以是这个呢还是这个眼睛之心，学习这个眼睛之心呢，离开这个虚妄分别之尘境，因为它是无体，所以可以有缓，是有可缓之法。我们这个戒心，已经贴上那个真觉呢，那它是无缓无可缓之法啊。实者其为生分别心。那么这一句呢，正是要把这个生成来给他来给同这个阿难尊者说清楚啊、这也是跟着接的那个上文来解释的。这个实这两个字呢，这个实者其实就是呢，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这个就实这两个，因为这个文字呢 比较不容易这个了解。其实实质两个字呢，就是如果这样的话，这就是实质啊，是吧？如果是你这个啊、你说你这个言语之分别之心啊，这个如果说你这个言语用这个言语之心而来这个分别这个我心，是这个意思。就那么也就比如说吧，运用这个声音而来分别这个我心了，叫做其为，其都是啊，唯以这个啊言语分别之心而来这个分别我心，也就等于那个运用这个声尘而来分别我心，就这个意思啊。因为有这个神层而来分别我心，那么这个意思其实也不大好懂，就是为有再来多解释几句啊，就是说、啊、因为你这个言语之心，因为我这个神层所有的，那么既然因为这个神层所有的，那么神层一有，那么也就假借这个言，那么你这个言语之心假借这个神层所有，那么也就因还。那么你这个言语之心呢，还要归还到这个神层这一方面去，也就等于用这个你这个假借言语之心假借这个神层来分别我的心的意义了啊。那么在这个下边娄烨大师这个文里边呢，你们详细的看看去了解这种境界。因为有神，因为有我的声音，才能有你这个言语之心，那么假借这言语之心而来分别，就这个意思啊。说其为声分别外心，那么就是运用这个声音而来分别，或者这个啊，我这个言语之心也可以这么讲的啊。分别我用，离诸实相无分别心。那么上边是指这个神尘，下边呢是指这个色尘。指这个色尘是什么呢？就是说，既然这个言语之心因这个神尘而有。那么你这个言语之心呢，也还是以这个实尘而有了，那么也是以此分别之心假借这个实尘而且呢分别我这个三十二相这个妙用，这就叫分别我用。那么因那么三言语之心也是因为这三十二相我这个妙用才有，那么离开我这个三十二相了，三十二相了，那么你这个因为这个实尘的言语之心呢，也就了不可得了。那么你这个言语之心也都要到缓去了。为什么呢？因为有我这个实相，才有你这个言语之心。我这个实相没有了，那么你这个言语之心也就没有了。那么等于这个言语之心就怀疑这个实尘了，叫做分别我用，离诸实相无分别心了。离开了我这个三十二相这个微妙这个庄严之用，那么你这个言语之心也就没有了，叫做无分别心，就更没有一个能分别的自性了。那么这个如是两个字呢，就推广说，说如是呀、啊，就是说，假使你这个言语之心因为这个神尘而有，假借这个神尘而来这个而来分别，那么这个言语之心就归还于这个神尘。那么假借你这个言语之心因为这个实尘有，那么你这个言语之心呢就归还于这个实尘。那么假借这个言语之心因为这个相尘有，那么你这个言语之心归还于这个相尘。因未尘有就怀疑未尘，因处尘有就怀疑处尘，因为这个法尘有呢就怀疑这个法尘。这个如是就推广，前面是这个色声两个字，两个啊，那么下面就推广如是乃至这个法尘，因你这个言语之心因法尘而有，那么你这个言语之心还要归于这个法尘去。如是这个言语之心统统归还于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去了，乃至分别独无，非是非空。那么你这个能分别的言语之心也没有了，所分别的实尘也没有了，非是非空啊，也不是属于实相，也不是属于空间。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等于那个外道据说离等昧为明谛了。 这个即使这个非是非空这一句，我们这里把它大概说一说啊，在这个制度论上有这么解释法，就是说你这个能分别的眼睛之心，以这个所分别之境，也就是说完全都没有了，就是说离开外边的六尘的境界，就是属于这个处的境界，也离开我们这个内心这个细相，就是离开这个寂静内心的细相，那么内心外境统统都把它离开了，所以叫做非空，所以叫做非色。那么这个在这个内心外境全部离开之后，那么在这个外道呢，它就迷昧这种的境界呢，就叫非明谛。怎么叫做明谛呢？因为这个在这个大智度论上讲啊，这个外道他有这个禅定的功夫，他能够观看这个八万大觉，在这个八万大觉以外呢，他明然不知，什么都看不到了。那么他就以指这个地方呢，称之为叫做明谛。那么认为一切众生、世界一切诸法呢，都是由此而且有的，所以叫做明处。这个是世界的。人类世界是最初的一个最初所有的，所以他认为叫做明谛。这世界人类都是由此有的了，叫做明谛，叫做明处。一名呢叫做主谛，世界人类以此为主。一名呢叫做世性，这个世界人类呢以此而为他这个性质。所以他呢就把这个呢就认为这个自己的心性了。那么在这个偶遇大师这个解释呢，也就是说如是乃至分别度无，非是非空，居舍利等没为明谛了，就是说连这个明谛也是我们心中啊所业之眼。这偶遇大师的连这个明谛也是我们心中所业之眼，也可以说这是个外道呢，他也是一样以这个明谛为我们心中所业之眼。既然世界一般人都是没有不能够没有这个所业之境，所以这个外道呢，他就以这个明谛为他所业之境，那么他就认为这个是世界的最初了，人类的最初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偶遇大师说应当这么解释法，就是乃至我们这个内心也没有了，这个外境也没有了，就非是非空，俱舍利等是没为明谛。那么这个明谛啊，仍然是我们心中一个所缘之境界，并不是说没有。离诸分异，离诸法也无分的性。那么离开这个外边外境以及这个内缘，外境这个外境指什么呢？这五尘的境界。离诸法缘无分别性，更加没有另外由你惹那一个分别这个眼念之心。至如心性该有所缓，因何为主呢？那么是指你这个你惹那这个眼念之心性该有所缓，你就好像这个五尘的境界统统缓去了，那么又再用哪一个转为你惹那这个眼念之心呢？所以说因何为主呢？那么因为这个时间不多了啊，各位同学把这下边这一段文呢，你们自己可以好好的看一看啊。那么这个你们这种境界呢，这种道理啊，是一定要需要把它分明了解才知道的啊。那么在这个把它拐掉的，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我乃也，若我心性敢有所缓，这如来说妙明觉心，因何无缓？唯垂哀鸣，为我学说。这是这个隐可第二是见性无缓， 这个释呢，就是血释，血释一切众生啊，在他这个业根之中，他本来具有这种戒心，所以叫做释戒心。无还就是说，既然是本来自由，所以不需要有任何的还去，所以叫做无所还。不同这个业因之心呢，有所还。下边这个如铁上圆呢，就是个皮，就犹如啊铁上的那个真圆，它本来就是好好的，它从来也没有去，那么何必有所还呢？就譬如前边所说那个主孔，主孔就等于这个旅店中的老板，他穷了也没有离开过，所以不需要有所还。那么这个戒性呢，就等于我们根中本来具足，它本质无动无切，它怎么有所还呢？就说明这个戒性无所还的意义。那么这一颗又分为两颗，除成己之情，二正是无还。那么第一颗叫做成己之情，这个成呢，即承蒙，承蒙佛陀，那么何及汝南尊者，说是你应用这个业因之心呢，它是该有所还。就是起的这一颗，就是说，你这个业因之心，因我这个身成而有，就怀疑身成；因这个色成而有呢，就怀疑色成；乃至因这个法成而有呢，就怀疑于法成。所以各有所还，因何为主呢？那么统统还去了，又以哪个为你惹难之心呢？所以叫做各有所还。所以这个承的阿难，承的佛陀这个合集，那么阿难尊者呢，既然说我这个业因之心有所还，那么为什么如来所说这个妙明心觉，那么他没有所还呢？就直请这个道理，就是祈请这种佛陀给我所说明这种理由。第二就是正是无还的下一课啊。那么这一课的来意就是成的上课，佛何及阿难，就是仍然运用这个业因之心而来听法。那么如来所说之法呢，也是你阿难这个所业之因了，所业之紧了。那么就这样子呢，不能够达到这个法是真实之心，因为如来说法目的是让你了解这个所缺的意义，那么你不能够了解所缺的意义呢，就非得发现不能够达到法这个真实之心了。所以佛又呵斥他说，假使你阿难一定要坚固地执着这个业因之心，而且不肯这个舍去，那么如来跟你所说这个妙明心语呢，你也不肯这个认取，因此佛呀就告诉他，那么你这个业因之心该有所还，因何为主呢？又以哪个为你的心呢？所以阿难尊者也就承着这个意义啊，然后才来祈请的。阿难也，若我心性该有所还。那么这正是阿难尊者呀，就禀白于佛也，就是说如来，那么如来说我所执着这个业因之心性，该有所还。什么叫做该有所还呢？就是说因这个色尘而有，就怀疑色；因色尘而有呢，这个业因之心就怀疑色；因这个除尘、未尘、想尘乃至法尘而有呢，就还之于相成、未成、发成，叫做该有所还。 那么这一段文呢，它主要就是这个缓这个意义，缓解这个道理啊，就把这个缓解就大概来说一说。这个缓的就是一种归还的意思，你就好像这个世界这个种种植物，那么如果我从别人把这一件东西借来，那么这个东西呢，我应该还归还给人家。既然同人家借来的，当然还要归还于人家。所以这个还了就归还的意思。如果这一件物是自己本来有的，不是同别人借的，那么根本就不需要还。那么这个理由就说明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言行之行，假借谁而有，虚怀一时。那么我们跟踪这个本来这个见性呢，是自己本来所有，那么你归还到什么地方去啊？那么这个理由呢，只是恶难尊者啊，不了解这个妙明真心无所还的道理，所以才在这文章才祈请如来嘛，给他开示，因为他自己没有能够彻底了悟这个妙明真心。那么是看来是这样，毕竟是自己本来具有的，那么他不了解这种